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我是许胜男。那我们现在的听众热线环节呢，继续有关家庭暴力的话题。我们今天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 Modokcheng 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先生。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那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那我们在前面也提到哈，现在这个有关家庭暴力的概念哈，已经是发展成了一个延伸。那我们以前提到家庭暴力，可能只是谈到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但现在这个家庭暴力这个单词已经是延展成为一个内部关系之间的一种暴力哈。而且有的时候呢，甚至是不需要拳脚相向，有时候呢就是一声呵斥、一句责骂，甚至是自己孩子身上一块莫名出现的淤青呢，都有可能呢是涉嫌家庭暴力。那首先，请您我们来介绍一下，那在澳大利亚的法律中什么性质的行为可以被界定为是家庭暴力呢？
家庭暴力的行为有大概是分开三种，一种就是我们这传统的这种这身体上的这种暴力，第二种的话就是精神上就那种精神上的限制或者精神上的暴力也是有的，或者第三种的话就是经济上，如果是拿来限制或者控制一个家庭成员的话，也可能会造成那个家庭暴力。
就是身体上、精神上和经济上的，甚至然后也都是可能会涉嫌家庭暴力哈。
对的。
那像对于这种家庭暴力事件发生之后呢，可能会要进行一些司法取证。那就是说像这种通过这种司法程序的话，我们肯定会通过一些调查得到一些证据。那哪些证据可以作为这种非司法证据呢？譬如说我们作为这个受害者，或者像受害者的家人，譬如像社会，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来作为这个行为是判定是作为一种家庭暴力呢？
就是当然说，如果是被警方调查的话，他们会去访问所有家庭的成员，然后朋友啊，或者是甚至是老师，或者是那个受害者的那种同事，也可能会被列为那个证人之一。从去年六月一号开始，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受害者当他去报案的时候，就是那个警方那边可以用录音或者是录像来把他的那个就情节把它录下来，那到时候就不需要光用证词的这方面的一个方式去提供那个证据。
您说这警方会用这个录音录像的方式来取证，那他们当时警方已经抵达的时候，可能这个家暴行为已经终止了，那他们怎样再去这个进行录音录像的取证呢？
主要是访问那个受害者对，因为如果只是用证词的一个方式的话，他们之后可能是过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或者是这种证词的话也很多这很多事情都不能是完全表达出来，那可信度可能也会被影响到。可是如果是当时马上录音或者是录像的话，那就会给那个法院或者是陪审团比较一个真实的一面，就是当时发生的一个状况。
那说到像这种身体上的家暴的话，可能在取证的时候，相对其他两种比较就是直观一些，比如说身体上有一些淤伤或者一些伤害啊，都会比较直观的能够体现出来。那说到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家庭暴力，那在司法上是如何来鉴定呢？
那他们也是可以就去看这个心理医生。那个心理医生会做一个就心理那个测完的那个评估报告，就是说是他觉得这个人有没有是精神上被受到限制和控制，或者是有没有是焦虑或者是害怕，然后就会看是不是因为另外一个家庭成员造成的。
那刚刚前面我们提到有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家庭暴力，你刚刚特别提到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财务上的一些限制和一些行为也可能会涉嫌家庭暴力。财务上我们怎么来判断？因为譬如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情况，就是说像一些家长为了管制一些熊孩子，他们会在这个经济上对他们的一些支出进行一些管控，那我们怎么来分辨这是一个正常的就是财政上的限制，还是说这个财政上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已经涉嫌家庭暴力了呢？
这个会比较困难。然后一般来说，如果是用这种经济上的这种控制的话，不会只是说单方面的，这一般会加就跟那个精神上的那个加起来。就比如说如果有一个配偶他主要的那个权利就是他的工作，他另外一个配偶就是家庭主妇，如果他是限制说就他的那个每个月的那个薪水，或者是是他拿回家的那个钱是给他一些限制的，就是说你可以做些什么，或者是你不可以做些什么，或者是如果你是不听我的，那我就不会再发钱给家里之类的话，这种可能会造成那个那个经济上的家庭暴力。对于小孩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可能比较低，因为是 很多家长都不会用那个经济方面的话来使用一个家庭的暴力，可能会用来教育，可是这如果要限制他的那个行为或者是控制他的话，那可能就这家长跟小孩就可能会比较困难。
那虽然说到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暴力哈，比如打个比方，很多情况下只是夫妻两人斗了个嘴啊，吵了个架，可能本来是一个小纠纷，结果后来经过当事人报警以后哈，警察来到现场，然后也做了调查，也备案各方面的，似乎就令这个事情的性质发生改变了。那其实我们这时候就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哈，那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如何来谨慎的使用警力，就什么时候该报警，什么时候不要去报警，特别是像再到遇到这种家庭纠纷的时候，那您认为的话，从法律角度来说，是只要遇到了，就是说如果像当事人遇到认为受到伤害，就应该去报警呢，还是说自己需要有一个判断，来看看什么样的这个家庭纠纷出现以后他认为会涉及到家庭暴力才值得去报警呢？
这如果是要报警的话，那当然是比较一个紧急的一个状况。那当然是如果这一个人是会觉得说他那个家庭暴力的那个成员会对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会造成那个这危险或者是有一些不安全的话，必须马上报警，如果是有身体的那种危险的话。那如果是有身体的接触啊，这或者是你看到对方可能这情绪很不稳定，然后就是可能他开始摔东西啊，或者是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肢体的话有一些发抖，你不知道他之后会做什么，觉得自己或者是别的家庭成员会有危险的话，那就是必须马上报警。如果是只是斗嘴，然后你觉得自己没有安全的那个危险的话，或者是别的家庭成员也没有危险的话，那可以等到之后有很多那种这免费的那种社会的机构可以帮助你说给定论说你这个是不是家庭暴力，然后你的那个选择或咨询一下是有什么选择来处理这件事情。
那我们说到就说如果像在经过各种调查取证和法院裁决确认了那这样的行为确实是家庭暴力的话，那么在澳大利亚法律中实施家庭暴力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法律制裁呢？
那如果是那种身体伤害之类的话，那就是一个刑事的一个案子来。
刑事案件哈，刑事案件刑事。
那这个会包含这段是罚款或者是监狱或者是那种社会福利，这种各种的形式那种是判刑都会有的。那如果是别方面的话，如果是知道受害者是觉得说他不想要再跟警处了，那就是比较普遍的就是可以通过警方或自己去法院申请那个暴力的禁止令。
那您刚刚提到这个就是暴力禁止令哈，好像就是说据我了解的话，这个禁止令的英文的简写叫 AVO 哈，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叫做 AVO 这个就是禁止令呢？
禁止令的话就是一般是要通过警方那边或者是也是可以自己向法院去申请的。是那个 AVO 的话一般会有主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的话就是当事人不能够靠近这个受害者，然后就会说明自己比如说就想要隔个100米或500米。然后也会说到自己那个当事人不能去骚扰这个受害者，比如说通过电话或者是通过第三方或者通过简讯这方面的。反正就是要两个人就是分开一段时间就是的。然后那个 ABO 是可以是短期的，也是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禁止令也是可以拿得到的。
您刚刚提到哈，如果要申请了禁止令以后，那么两个人或者两方这个距离，比如说有时候可能是100米，要间隔100米，或者是间隔500米，那其实这个距离上还是有差距的，像100米500米，其实我们平时很难够去估量。那法院上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考量，然后来做出具体需要来间隔有多长距离呢？
主要是看说他们之前是发生了什么状况。然后如果他们只是可能没有动手，只是说只用言语上的这种暴力或者精神上的暴力的话，那可能就是那个范围就会比较小。然后也会限制说这两个人之间必须不能有那个来往。那个距离比较大的时候，一般不会规定一个人，可能就是会规定是你不能在那个是你那个受害者的那个房子或者是上班的那个地方 距离的话，就是要必须要500米或者是1公里这样子的话，就算那个人是是有合理的一个原因去靠近他的那个家的那个地方或者工作那个地方，如果那个距离比较大的话，那个受害者在上下班或者是那个路途中的那个能接触到的那个当事人那个可能性就会比较低。
那如果当事人要是违反了这个法院的禁止令以后会怎样呢？
这个的话就是这是一个刑事的一个案子了，那就可以马上去报警。然后这法院那边的话就可以看说是你是违反了那个禁止令的那个严重性。法院那边就会做一个判断，就是说有没有别的方式是可以保护到这个受害者。如果这个禁止令一直都是被违反的话，那至此中也是有可能会致判刑，就是禁脑的。
好，谢谢您，这里是当听的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97993来拨打电话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那今天第一位听众是苏女士，苏女士您好。
你好。
您好，请说。
律师你好，我呢有两个问题想问一问。一个呢 AVO 是不是可以延长？如果可以延长的话，它有什么条件？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发生争执的时候呢录音，这个录音呢没有跟对方讲清楚，我现在录音了，那么这个录音在法庭上是不是有效？
好，那第一个问题 AVO 延长的话，就是第一次警方会帮你申请一个是短期的紧急的一个 AVO， 那这个的话一般会延到至3到6个月，直到那个法院那边正式来判那个 AVO 的为止。那判了那个 AVO 之后，这个 AVO 就是比较长期性的，必须要那个当事人再去法院去申请把这个 A 就取消，这个 A 就才会下来。所以这是不需要特别是说我转这个 ABO 是要维持到1年或2年或3年。有些时候这法院会说我们把那个 ABO 放在放1年或2年，然后就是需要这个这当事人去做那种心理测试或者是去做那种心理辅导，然后就是1年后2年后再看看报告，再决定这个 ABO 要不要延后。那有关录音这方面的话，一般来说这如果普通的录音是不能上法院端证据的。可是如果对方那边预先同意你去录音口头上也好，或者是这身体上也好，这有去这同意去录音，那这个录音就可以拿去法院端那个证据。可是这很多情况之下，是他们也不知道录音的情况之下是不能拿去法院端那个证据的。
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会比较特殊，因为就是说对方如果要是知道自己的一些说的话会被录音，然后成为一个呈堂证供的话，他不会事先会给予这个许可啊，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对，所以就这个这可能就会比较困难。有时候录下来的话这如果偷偷录下来，虽然是不能拿去法院端那个证据，可是也是有利的证据，让警方那边去调查，或者去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状况。他们可能会考虑到录音里面的那个情节来收集更多的那个证据。
就是说这样的证据不见得可以成为呈堂证供，但是可以协助警方来展开调查。
对，没有。
宋女士，
那么他不承认怎么办呢？他说我没有这样，我没有说这些话，或者我没有说这些可恶的这些威胁人的话，那证据没有了。
那这个的话就是主要看说你本身那个目的是什么。如果当然是有那种身体接触或者是那种是传统那种家庭暴力的话，那就会有伤痕，或者是如果他在摔东西会看到这碗筷破了，或者是甚至邻居可能会听到这争执的那种这吵架的声音，或者是打破玻璃的那种声音，这种的话就可以帮助得到你这来说他们是有家暴。如果是言语上或精神上的话，这个是比较难证明的，没有错。可是这种言语或者是经济上的那种暴力的话，是不会阻止到你是离开这个人， 这也不会阻止到你啊，这比如说办离婚，或者是去找别的机构去帮助你啊，这如果是言语上或经济上的话，就这可能不需要去警方那边去用一个刑事的方式来处理啊，可能自己这个离开，然后就是找那种这别的那种免费机构去帮助你啊，去安顿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嗯，苏女士。
啊，那他在孩子面前，如果说这些大吼大叫啊，那些威胁人的那个言行啊，这个录音是不是可以在法庭上能够作证？
是可以，可是也是要说，这主要是看说你你把这个录音拿去法院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如果他言语或者是有威胁的那个成分可能会造成家庭暴力，没有错只如果他是没有实际上伤害到你的话，那你拿去法院就是看说你需要法院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判决，然后你想要法院去怎么去惩罚这个人这如果你是为了去保护自己的小孩或者是这之类的话，那也是可以用这种录音去给那种机构去帮助你看看他们这需不需要帮你去申请那种禁止令。
好，谢谢您苏女士，不好意思正好听到的。
好，
谢谢您。好，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 Ada 你好。
哎，你好。
请说。
这样的我几年前呢就是担保了，就是从中国来的我的丈夫，但是后来呢就是前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就发生了，就是他对我就发生了这个家庭暴力现在呢就正在接受就是警察对他的刑事起诉。我就想问一下律师现在因为我跟他都发展成这个样子了，我就想取消对他的申请担保向移民局那边取消对他的申请担保但是知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知道这个会不会批下来了？
这个的话就你当然是如果你跟他的那个配偶关系已经中断了，你需要跟移民局那边去讲说这你们的关系中断了，然后你不想要再担保他，然后就交给移民局那边去处理如果你的那个配偶还没拿到永居的话，那当然是那个配偶关系中断了这个期间他的签证就可能会被取消
他还没有拿到这个永居。
对，如果他没有拿到永居的情况之下，那一旦告诉移民局你的那个配偶关系已经中断了他们就会去调查来看看要不要会不会取消他的那个签证。可是因为隐私权的一些条例，当你告诉移民局说你们的关系已经中断之后，移民局会跟你说他们收到你的那个通知了可是他们不会给你任何之后的那些讯息，就是说不会告诉你说就那个签证是被取消了或是怎么样的。
你说什么？刚才没听到。就是移民局会不
对，你告诉移民局你们这个关系中断了之后，移民局那边会发一封信给你，就是说他们收到你的那个通知了可是他们之后不会继续跟你联络，也不会告诉你说你之前那个配偶的签证被取消了或者是他们怎么去处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有牵扯到那个就你前配偶的那个隐私权。
那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呢？不告诉我的话对我的人身安全不是很大的一个威胁吗？因为他经常都是在威胁我了。
对，因为
不然的话
那边
也不会。
对，移民局那边只是会去管制签证跟出入的这个部分，如果你还是觉得你对于你的安全是身体安全是要危险的话，那这个就是警方那边需要帮你去处理的，而不是移民局。
就是如果您觉得您的人身受到威胁的话您可以去另外去单独报警。
我知道那就是说移民局的话，要是按你这样说的话，就算他就是对我有家暴已经给警察告上已经上法庭了，那也不可以去取消对他的签证吗？
有可能可以取消，可是我只是说移民局不会直接告诉你他们那个后果而已这如果是有定案有刑事的记录，那移民局也是可以用这个原因来取消你前配偶的那个签证。
就说是作为一个参考，但并不见得是一个定论，是不是这个意思？ 哎，好，谢谢您艾达，谢谢您的参与我们节目，非常感谢。
OK， 好，
好，谢谢您。好，听众朋友，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在节目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郑伟军律师和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下次节目的播出时间呢，依然是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徐胜南，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